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障本来护住龙清把其心无垢光尊成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引导我们的这些分别念逐渐趋向于实相的一种究竟的窍诀，或者说究竟的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我们分别念呢，处在这些很繁杂的或者说很世俗的这些状态当中，没办法发现实相。那么实际上呢，实相也就在于一些万法的本体当中。一些万法它本来安住于实相，但是呢，就是我们分别心，如果说处在这个无明状态呢，就发现不了它本具的这个空性，反而呢，争议成了这些有无是非的这些争啊、就是这些这个状态。就是说呢，为了让我们真正的回归这样一种实相的话呢，必须要经由这些特殊的观察方式来让我们进一步了知我们首先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方式是错误的。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是在确立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见解和这样一种正确的这样一种本体之后呢，怎么样来去掉这样一种错误的见解，怎么样来现前这样一种正确的实相状态呢？那么这个必须要修行。那么这些修行在中观当中，也就是说怎么样通过这个理论反复的观察，但是我反复的观察引发这个殊胜的空性的觉受之后，逐渐相对当中的分别析论就会，就是说逐渐减弱，最后呢就是消亡。当然了，如果了知了这样一种实相的状态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虚妄分别心的状态，了知了这样一种状态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修行方式，比如说通过这样一种祈祷上师上师加持的方式，让自己来了悟实相的当下，就说是完全消亡分别念。还有呢，密宗当中也有一些通过修七来明点的方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证悟空性的也是有的。或者说呢，了知了这样一种本来实相和这样一种虚妄的相之后呢，也可以暂时的经由就是说往生净土的方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逐渐了悟实相。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最后的这样一种道路只有一个呢，就是说怎么样来证悟本性。但是呢，它的这样一种很多方式方法的的确确呢，是关待于不同的友情，关待于不同的状态和这样福德的情况，修行的方法也是这个非常多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不管是想要念佛修净土也好，还是说想要修这些禅宗也好，还是说想要修这些密宗也好，还是想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证悟这些实相也好，那么就是说是了知空性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可以说一个前提吧。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空性的见解，那么念佛的时候呢，他的见解也是非常深，所以说呢，他在这个过程念佛过程当中，也很难以被这些委员所撼动，很难以就是说在念佛当中退失，因为他有一个很深的见，有一个很深的智慧，所以说遇到障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智慧去对治。那么要修密宗，当然它的前提一定是在空性的前提当中去修持。那么如果缺少了空性见呢，密宗根本就没办法修持，不管是深愿次第也好，大圆满也好，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修其他的这样一种圣意的法，都是需要这样。因此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圣意理论观察的方式呢，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的实相啊，的的确确对于修行哪一个宗派的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二七品当中呢，分别的对于我们所执着的各式各样的法做详尽的观察，做详尽的分析，了知在圣意当中的确一切无所得。那么现在观察的是第八类，也就是说作和作者。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作业和作者，它也牵扯到了这个很多方面。比如说呢，我们在世间当中，工人、农民这些都有很多的这个作业，他自己呢也是作者。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听法，这个也是一种作者和作业的这样问题。还有呢，就是说修持福德等等，也有一些作者和作业。还有呢，如果造罪的话，也存在作者作业；修菩萨道也存在作者作业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观察觉知的时候呢，应该了知这一切实际上它的本性在显现的当下，完全都是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取的这样一种自性。我们要了知或者学习第八品，主要是为了抉择这一切呢都是完全无自性的。那么在抉择这样的问题当中的时候呢，也是圣意当中来破这样一种作业和作者，明言当中可以成立， 然后呢，以此类推，其他法也是这样，是空性的。那么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的时候，圣意中破作业作者分了浅出同品能作所作，浅品唯品能作所作。同品和唯品前面讲过，所谓的同品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作者所做的这个业也是这样一种这个相同的，就是说比如说决定的作者做决定的业，然后呢不决定的作者做不决定的业，二句的作者做二句的业。这方面就叫做同品的能作所作。那么在同品的能作所作当中详细观察的时候呢，也的确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实有的这样一种能作和所作，或者说作者和作业也是完全没有的。那么前面呢，我们是可以说观察了一个，就说是这个决定的作者不做决定业，然后呢这个不定的作者呢不做决定业。那么如果说是不定的作者可以做决定业的话，作业都无因，作者亦无因，通过这样一种作者和作业无因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果，那不会有其他的所用做法，也不会有罪福，也不会有这些清净的道，也不会有大涅槃果报。总之呢，一切的一切全都会失毁。像这样的话，就如果说你认为有一个不定的作者做不定业的话，那么就会一切显现这样一种无因无果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实际上就说是指中观中抉择的无因无果，和此处所讲的发的过失的无因无果，或者说顺势外道的这些无因无果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顺势外道当中所讲的无因无果的话，纯粹是按照分别念的状态直接成许，实际上呢，一切都是无有因也没有果的这样一种本体，它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显现的。那么这个呢，是一种颠倒的妄念，在分别心的状态当中，在明眼谛当中，他说一切都是无因无果的话，就是对于一万法做了大诽谤，所以这个完全呢是不符合于真理的。中观中的这样无因无果和顺势外的无因无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完全不相同。还有呢，就是说此处我们讲到的第二个，若不定作者做不定之业呢，就是说假如说对方或者我们的分别念认为有一个不定的作者可以做不定的业的话，通过这样理论推知啊，一些的果报都会失坏啊，都会失坏。就是说明明在我们面前显现了这么多东西，但如果你的这个观点你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也会就说是变成一个无因无果的过失。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就针对于一些有不进步啊，或者我们承许因果的，在我们内心当中承许因果的前提之下，然后呢就说你如果你的这个观点是这样承许的话，就会变成他自己不想承认的一种无因无果的过失。说通过发这种太过让对方知道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也和中观中不一样。那么中观中的这个无因无果呢，实际上就说是在这个观察究竟详尽分析的时候，在究竟实相当中不存在所谓因的自性，也不存在所谓果的自性。那也就是说在世俗的万法正在呈现因果的当下，它的实相实际上是没有受因果的束缚的啊，它的实相实际上是没有具备这样一种因果的这样一种，不管是它的实有也好，还是说它的这样一种特质也好，在生彼当中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观待于初学来说，或者说我们究竟刚开始观察的时候呢，刚开始观察的时候就说这样一种因在明眼当中有啊，这样一种因在圣意当中无，明眼当中有因果，圣意当中啊，实际上因果是不存在的。了知这样一种本体呢，实际上就是了知这个因果它的这样一种特质，也就是说通过二谛的方式来了知这个因果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本体。那么这样因果在明眼谛当中，它可以说是有它的显现，也有它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圣意当中呢，就它的这样显现也好，它的这个作用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无所缘，实际上是无所得。就像做梦一样，梦中它有它的显现，但是它的显现的实质呢完全是一无所有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纷杂的这个世俗轮回当中呢，这些因果的这样一种本体啊，因果的显现，因果的这样一种作用，可以说都如是如是存在，但是它的本性它是不存在。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了，抉择这样一种本体到底有什么用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抉择这样一种因果世俗有和圣意无，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对于这个法它做一个详尽的观察。那么前面分析的它是通过二谛的方式来抉择这个法的本体。那么暂时来讲呢，可以分二谛，因为我们分别心面前可以存在二谛，但究竟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二谛的本体它也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就是说了知这个对我们修行有什么样一种作用呢？暂时来讲我们是处在这样一种轮回当中， 啊，从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所以说呢，轮回当中的这一切的这个现象，对我们来讲呢，都可以起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处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想解脱，或者是说这个轮回当中的法，它在这个显现它的作用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它的究竟实相的层次，这个层面当中呢，它是一切无所缘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待于如今我们现在的状态来讲，也必须要抉择世俗谛。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必须要随顺世俗谛，啊，因为就是说，你虽然说一切万法是本空的，你说一切都是不存在，都是离系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脑袋去想，它都没有办法超越这样一种世俗，没办法超越这样名言。所以说，在当前这样情况之下呢，第一个呢，也必须要随顺于它的这个显现。但是呢，就是说是显现呢，的的确确呢，它的圣意的本性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抉择它的这样一种圣意的本性是这个如是如是的了知的，所以说随顺它的这个究竟实相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一种实相的见。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把二者合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一种世俗的圣意地啊，双运的这样一种证件，对我们修行来讲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对于因果起到一个决定的信心啊，在缅地当中呢，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丝毫一点都不错乱啊，一点都是不错乱的。我们就在觉得见的时候，为什么他就说这样一种不错乱呢？因为他的本性不存在的缘故，在不存在的本性的当下积累的因缘，那么就是说通过如是的这个这个恶因恶缘呢，就会显现这样一种恶果，显现这些恶分别。那通过这样一种善因啊善缘呢，就可以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善果和这些善的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罪福等等呢，可以引发安乐或者说痛苦的这样一种果报，可以引发这样一种果报。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抉择的时候，随顺的时候呢，在勉励当中，如果你说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缘故，开始不取舍因果的话，那么你必定我们现在的分别心还是处在这个世俗的状态，还没有真正的跳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分别间的范畴当中啊，是一定要受他所管辖，一定是要受他所束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虽然你的见解很高，你的见解很高，但是这种见解当前来说，对自己的修行来讲的话，还没有办法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没办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见解，我们的空性的见解可以说是随顺实质分别心的。既然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见解只是从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或者说它只是浮于分别心的表面，它还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真实的作用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是不取舍因果的话，对我们的伤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学习空性的人，学习了义教法的人，最初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因果。因为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讲得越高，那么他对于这些这个万法抉择的方式也就越和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的这个反复人的分别心的就离得越远。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没有好好的去抉择的话，很容易落到一个实质的无有当中，这个时候就会诽谤业果，然后造下很重的罪业。那么我们如果学习了空性呢，就从空性的角度可以抉择，空性当中可以显现一些万法，就是因为空性的缘故才可以缘起，而且这个缘起呢，它通过法心力它都是丝毫不错乱的啊，丝毫不错乱。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这个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理论，抉择的越细，那么对于这个因果的存在呢，它也就了知的就越透彻，就了知的越透彻了。那么因为就是说二者都是相互相成的嘛，通过这个缘起显现可以了知大空性，大空性当中可以安立这样缘起。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缘起了知的越透彻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就越清晰，智慧越清晰，对于这个因果的现象就看得越清晰，看得越清楚。也就是说平时这个众生为什么他对因果的取舍啊，就是说是不诚信啊，或者说有的时候的抉择的很粗大呢，就是对这个现象的反他有障碍的缘故呢，看不清，看不清。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导致这样一种果，比如说通过善的行为导致这个善的果，通过恶的行为导致恶的果。那么这种善的因和善的果，在这个世俗显现的层次，它实际上从它的法性力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客观存在。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具备了知它的智慧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不一定如是的因有如是的果。或者有可能有错乱的情况，就像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他的因果就不诚信的原因呢，就觉得很多地方有错乱的成分， 很多时候呢就引起不了这个决定的政见。所以说如果这个方面来自于就是他的这个相对当中有存在这个无明把它障住之后呢，就看不到这个显现法它本身具备的这些特质，比如说因果的特质，这个时候就看不清楚。但是呢如果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说这个因果是决定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因果决定的时候呢它也有一定的智慧，但是在这最初的时候这种智慧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哦、佛陀如是讲，或者说这些公案当中表现的这些道理，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世俗的层面呢很多大的也讲了很多就是说有因有果的这些理论，这些方面也是一种随顺于啊法性的一种推理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万法的实相，尤其是说对于这个法的本体它的无自性的方面了知的越清楚，这个智慧空性的智慧它越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和它双运的这个显现法的本体它上面具有的各种特质，它就慢慢慢慢在我们的智慧面前就可以呈现出来。当然就是说像佛陀一样的那种辩智，为什么他看得这么清楚呢？就是因为他相对当中的这些障碍呢完全都不存在了，凡障障所知障，他的种子他习气都不存在了，他已经完全证悟了空性，完全证悟了空性就对于这个法的本体啊已经彻底的现见了，没有一点点障碍能够就说是让他看不到这个法还哪个地方的这个自信，哪个地方的特点没有看清楚，没有了。所以佛陀是辩智的，他对整个因果啊洞彻无疑，他具备了这种智慧，这种空性的智慧帮助他遣除了对法的一种无明，他就是说对法的一种不认知，哪怕是粗大的或者是微细的这些不认知都没有了。那么就是说凡夫人呢一点都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他对于整个因果对于整个这样一种现象彻底都是不知道的，完全都是不知道的。那么就是说菩萨呢，菩萨的对于这样一种空性他有一定的认知啊，所以他对于这样一种法的这样一种自信呢也有一定的这样一种了知，但是呢相信他们还要具备一分无明的缘故呢，他也不没办法像佛一样抉择这么清楚啊，没些办法像佛一样抉择这么清晰。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对于这个空性的认知越清楚，对于这个业果的这样一种认知也就越清楚。那么对于这个业果的认知越清楚呢，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就会随顺这样的缘起。当然我们就是说圣者呢他因为证悟了这样一种实相的缘故，相续当中不会产生非力作意，所以说在他的相续当中粗大的烦恼啊是生不起来的，缺缘不生嘛，烦恼生不起来，虽然有烦恼这样种子，但是呢就是说它是缺缘不生的缘故，它是没有非力作意，但是它相续当中呢是没有产生烦恼的，没有办法产生烦恼。但是呢它就说是它虽然就是没有办法产生烦恼，但是还有其他的善因啊，还有其他的修道和它的果的方式，所以说真正的圣者它是随顺因果啊，他就说他也没有，他也不会去，就是说因为不了知因果去造罪业，因为他证悟了法性的缘故呢，上学当中已经没有非力作意，他也就是说是也不会故意的，就是说是因为不了知造罪业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故意去超越这样一种因果啊，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必要。他就是在入定的时候呢，安住在一些理解当中，在出定的时候呢，随顺业果，该积累的资粮都会积累。但是呢，恶业的他是自信不生的，为什么呢？在圣者相续当中，因为缺缘的缘故。啊，因为没有非力作用的缘故，他的烦恼自然而然不会升起。所以一旦到了圣地之上，他几乎就说是在这个善的因、善的果，还有就在实相当中如是如是，就说辗转上进，最后他的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呢，就说是到达佛地的时候就最低圆满了。这个是圣者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随顺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没办法，就是说因为缺缘不生的缘故呢，相续当中一点不产生烦恼，我们相续当中会有这样一种烦恼的现行。啊，会有烦恼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空性的见解，啊，使用这样空性的正见来帮助我们来，就是说做一个正确的抉择。那么也就是说，在世俗当中取舍因果，在圣意当中呢，就是说是安住它的实相。那么就是说，对于空性，通过空性来帮助我们，就是说取舍因果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既然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善和恶也是空性的，也是平等的嘛。既然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取善，一定要舍恶呢？这个不是就和这样一种空性的原理违背了吗？我们说是真正的善恶平等，无取无舍，那是他善恶的本体，是善恶的实相。这个时候呢，观待于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可以就专门修圣意地空性的时候，你去观想一些平等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到了世俗地当中就一定要做取舍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前面分析它的总的原则呢，就是说众生乃至于没有 出离轮回之前都是受分别心束缚的，在分别心当中啊，如果分别心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这样一种因果规律啊，一切的这样善恶取舍的这样一种原理啊，都是存在。所以说呢，我们说第一个，如果我们还有分别心，我们如果真正的还没有达到那种确愿不生的正知境界的时候呢，这些一切的这些因缘对我们来讲全都是非常存在非常真实的一种状态。说这个第一个它的这个缘起的显现是有的啊，第一个我们就程序它是有。那么在有的时候呢，既然是有，那么就是说善和恶在明眼的角度是不是完全平等的？善和恶的这样一种这个从它的这个世俗缘起的角度来讲，它不是平等的。善法有善法的它的这个因缘，有善法它的这个果，然后也有它善法的作用。恶业呢，有恶业的它的因缘，有恶业的作用和恶业的这样一种果。所以既然有它的显现，就一定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再来分析呢，就是说在明眼力当中，那明眼力当中呢，就是说恶业产生的时候呢，在造恶业的当下，可以说你的这样一种善法就中断了啊。因为它之所以能成一个恶业呢，它就产生烦恼，然后呢就是说是开始随顺烦恼，开始方便。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呢，你的善法就中断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恶业成熟的话，它会导致这个恶趣的果报，它会感受痛苦。这个时候呢，在我们以后的长时间修行当中，因为菩萨道当中呢，菩萨道当中它是三无数劫嘛，它是一世一世的修行的。所以如果在今世当中你造了严重的恶业，你堕了恶趣了，你就会失坏修法的身份啊，这个就是它的一种果。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现在造了恶业，以后这个恶业成熟之后呢，当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恶业成熟它也有可能成为伪缘。比如说呢，以前伤害众生的缘故，在今世修空性的时候，在今世修善法的时候呢，就会遇到这些身体不好啊，或者出现很多这样一种伪缘。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以前的这样一种恶业的果，在我们修善法的时候呢，它成熟起来对我们做一个障碍。所以说如果说造的恶业很多，在以后修善法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显现出来这些伪缘呢，让我们就中断对于空性的修习，这个方面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种障碍。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恶业它自性的角度来讲，它是障蔽善法的。他可以说恶业从他的这个世俗的这个自性来讲，他障蔽善法。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在世俗当中修行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去刻意的去断掉这个恶业呢，它就会出现这么多可见的和还有很多不可见的这样一种障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明眼当中一定要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断恶业，虽然它的本体是空性的啊，它的本体是空性的，但是在明眼当中我们还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的时候呢，如果你随顺了这个恶业的话，就会出现这么多障碍。所以说我们说就说是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就断除这个恶业，断除恶业。那么就是说是在同样反方面来讲的话，从善法的角度来讲，善法的当修善法的当下，这个时候是断除恶业的啊。你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恶业可言的。还有呢，就是说善法呢，他就说是通过他善法，他用他的这个果，他的果呢就是得到善趣的身体，这个方面就保证啊，就是说以后在转生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得到暇满人生，可以继续修法一个前提了。还有就是说，如果现在多修善法的话，以后在修行空性的过程当中，得到人生修行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你会福报深厚，福报深厚障碍就会少。然后呢，如果福报你的这个善根很深厚的话，修法的顺缘会非常的多。比如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然后你说善知识的这些因缘也具备，还有其他的知具也具备，这方面都具备。所以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具备这些因缘的缘故呢，修行会非常的迅速。这个方面也是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一个是得到人生的保障，第二个是得到人生修法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个提供保障。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善法从它的缘起的角度来讲，它是就是说是有助于修行空性的。就是说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啊，就是说福报和智慧它是互相双运互相滋生的，互相滋生的，所以它是一个缘起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说你的恶业和你的空性的智慧没办法互相滋生呢？恶业它是障道的啊，可以说从世俗缘起，恶业是障道的因缘。所以说你说我就是在造恶业的时候，我观空性和它双运了， 啊，这个方面没有这样的缘起啊，没有这样的缘起。所以说，从缘起的角度来讲的话，善法你如果善法修的越多，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如果同时也在修空性的话，因为善法越多的时候呢，同时如果在修空性，你的空性的证悟、空性的了知也就越来越增上。但是你说我恶业越来越多，像这样我的空性的智慧就越来越增上，这个是相悖的。空性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善法。它是一种清净的善法，而恶业呢，它是一种，就是恶业，它是一种障道的因缘。所以说，如果你的恶业越来越多的话，你的空性的这个修行只能越来越停滞，越来越后退，最后越来越消亡。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虽然在圣义地当中，善和恶平等是空性的，但是在面当中一定要取善舍恶的原因。我们通过这样分析之后呢，就可以了知了，因为它在面地当中。既有迷地它的显现，也有它的作用，善和恶有它的显现，也有它的作用。所以说前面我们就分析了它的因啊，它的这个果，它的作用。通过这一方面分析的时候，我们说你越学空性，你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啊不去取舍善恶的原因呢。如果我们这方面多去思考多想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个所谓的抵触，所以出现一个所谓的矛盾啊，就是说是它是平等的，为什么要在平等当中要去取舍呢？这个就是把上师经常讲，这个就把世俗和圣意混为一谈呢，把世俗地和圣意地混为一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没办法真正了着他的自信。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讲，前面我们把这些圣意地的自信啊，迷缘当中，为什么它是属于迷缘呢？它是因为有分别心，肯定是处在的范围当中。如果处在的范围当中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做取舍的话，你会导致怎么样的过失？但是圣者来讲，前面分析的圣者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他因为就说是证悟空性的缘故呢，这些烦恼却缘不生，他相对当中可以说只有善根了啊，没有恶业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去考虑。关键是我们现在在修空性的时候，又接触到了空性的交易，又接触到了这样一种因果的交易。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融通，或者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见解上面的疙瘩怎么样去把它解开之后呢？就是说修空性的时候呢，也是勇猛精进的。然后呢，就是在修善啊，就取舍善恶的时候还是勇猛精进的。这个时候呢，就它就有一种可以说一种提供了一种前提嘛，一种见解的方面做了支持。如果我们的见解上去之后呢，我们再就说修空性的时候也是没有顾虑的。然后修这个善恶取舍的时候呢，他该修的这些念咒啊、念经啊、礼拜啊、转扰啊，还有很多这些世俗的福德，他该做的是非常有兴趣去做。然后呢，就是真正对空性了知之后呢，他就知道哪怕一点点的这样一种恶业都有可能成为修空性的障碍。因为哪怕一点点的恶业它都是一种障道，它都有障道，一点点的恶业它都有可能成熟一个就是说以后的这样一种恶果。所以说他在了知了这个问题之后呢，相对当中他对于解脱道啊，他对于空性的道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种心解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一定不能够造一点点的罪业。所以说当他的这个空性越相应的时候呢，他相对当中对善法的依乐是越强的，他对恶业的这样一种这个依乐是越弱的，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他就了知了空性哦，他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可以说一种修法。那么如果要让我非常就说是顺利的修持空性的话，顺缘就是善根啊，善根它可以扶助空性啊，走得很远，走得就近，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法。恶业呢，它就说哪怕一点点，它都会就说是这个障碍我们修行呢。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又造业，又造善法，又造恶业，又造善法，又造恶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造善法的时候固然是非常好的，但造恶业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心态，还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障道的作用，还有它的这样一种果报，实际上都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就说是互相扯后腿的这个感觉了，就是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突然就造一个恶业，然后我们的善法就停滞了。这个时候的恶业它会障碍我们的这个善法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说通过忏悔把它消尽之后呢，啊，又开始修法，又开始造恶业，它又拖你的后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今天菩萨讲的，登地九蹉跎了。像这样我们想要在这个状态当中很快就登地，那就会有耽误很长时间啊，就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那就是说恶业不是说大的恶业啊，小小的恶业都不能造。如果你真正对空性的这些道理有真正的这个理解，真正想要修空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善法它扶助空性，然后恶业是障碍空性，不单单是障碍空性，对整个善道的障碍的话，那么哪怕一点点的恶业他都不愿意造，那都不会造。这个是当然我们就说如果能够处在这种状态，几乎就已经入道了 啊，都几乎入道之后呢，它可以自在的出现这个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入道怎么办呢？就必须要了知，有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原理。了知这个原理之后呢，尽量不能够随顺而已。对于善法的意乐，对于善法的这样一种兴趣啊，可以说要就说是以前没有的要升起来，以前有的要让它空前的高涨。因为这个是一个坚定的间接作为基础，所以他就和那种心血来潮的那种三两天的精进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对这个问题讲清楚之后，想清楚之后呢，他对这个善法，不管是念经也好，念咒也好，还是做其他的善根也好，他就觉得我做一点点善根，对于空性的证悟，对于修善道，修善道它都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顺缘。所以说吧，如果平时我们经常去串习这种见，经常去串习，而不是说今天我们讲了之后呢，听了之后呢，我大概知道有好像有一点点那么领悟，这个是完全不够的。这种点点领悟如果下去之后不去串习的话，很快就会被淹没掉啊，很快就被淹没，这个见就慢慢模糊，最后就消亡了，就还是回到以前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必须为什么叫反复去想呢？越想它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凸显能力就越强。如果就是说它越强的浮现在我们相续当中，才能够就是说越明显的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这个正确的修行。所以说它都是一个文思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要在修的时候要很纯熟的运用的话，你在思的时候你的定解就必须要稳定，你的定解要稳定，你必须要来自于不间断的或者说长时间的去思维去串习它，尤其对因果和这个空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问题都可以做一个专题来讨论的。的的确确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又是空性的，又是取舍善恶的，善恶因果和它空性之间的修道互相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关系，如果我们好好去分析的话，越分析这个关系就越清楚，越清楚我们的这样一种疑惑就越少。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最初最初的时候确立了一个见，然后再通过其他的一种讨论等等的方式或者思考的方式，把这个见啊，这种见确定，把它这个深化啊，把它变成自己消化了完之后的这个一种见解的话，我们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在修空性的时候，都绝对不会偏废于这样一种不会偏废于这个空啊、没有啊，像这样的。或者我们在就修善的时候呢，它也会通过这样一种空性来加以禁制。恶业呢，也可以通过就说是这个空性得以禁止。我们说修空性可以让恶业清净，也可以让善业清净。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它有很多可以理解的问题。我们说修空性，理解空性，让恶业清净，不是说你在造恶业的时候，你一边造恶业一边观空性，你让空性把它清净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在世俗当中，这个恶业是不能够升起的。所以说，所谓的清净呢，就是了知了空性之后不造恶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它清净的。那么善业的清净呢？善业的清净暂时来讲，不是那种让恶业不生的那种方式让它清净，而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呢，要让善根再再的升起来，再再的升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在善根升起的时候，它是有缘起的缘故，无自性，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对它没有实质，都是要我们要去造作善法，但是呢，在造作的时候呢，没有实质，通过这样一种空性的方式让它清净。那当然最后的时候，善恶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善和恶它平等，都是已经隐没在法性当中了，像这都是离世边的空性现前了，这个就是一种究竟的清净，要究竟的清净。所以我们就不能说造恶业的时候让 我用空性去摄持啊，你说造业的时候用空性摄持，像这样你看嘛，造善业的可以用空性摄持，善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增长的话，那么如果反过来讲，你如果造恶业用空性摄持，可能你的恶业就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清净了嘛，你的可能你的果报就越来越重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理解。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善恶的因果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善业它可以必须要造的啊，善业是必须要造的，所以说我们说必须要造的东西，你可以通过空性来摄持它之后呢，让这个善法变得非常的清净，成为一个正悟的因缘，成佛的因缘。但是恶业它是不能造的，恶业是不能造的缘故呢，所以说就不能通过这个就是说使用观待于空性摄受善法的方式去摄受空性而去摄受这个恶业，这个就方面是就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在了知的时候呢，对于空性也好，对于业果也好，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世俗当中有他的自性不可逾越的啊，暂时来讲有分别性，它不可逾越的。那么就是说它的本性呢，我们就说即便是在不可逾越的当下，它的这个本性也是空性的。所以说空性和业果之间，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我们就说好像有的时候是分析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是空性，一个是因果，好像就是分开的。有的时候说呢，就是说空性的本体是就是说因果的本体是空性的，空性当中显现业果的。实际上就是说分别念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一个自性。 在空性当中显现业果，在业果当中呢显现业果的时候，本体就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在了知的时候，有的是可以分别去分开了知，然后再把它合起来。了知的话，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了。所以前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无因无果、无罪无福，像这样的话就顺势歪到了无因无果。还有我们所迫使对方的无因无果，还有一种我们自己中观中的无因无果。到底说这一方面呢，是差别在哪里呢？或者说是因果和业果，就是说空性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尤其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去圆融这样一种因果和这样空性的关系呢？实际上这些都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的，能够成为真正问题的，就是我们没有了知这样一种关系，没有去分析，没去观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出现这些疑问啊，出现这些疑惑是非常好的，马上把它记下来之后呢，就是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说把它就是说是这个消化了，也可以说，或者就是说把它解决了，也可以说，反正就是说，这些我们学空性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所谓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说教法本身有什么矛盾，而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实质之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出现一种圆融的时候，比如说智慧没办法把实质消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学习教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说是鼓励出现这样一种疑惑的，有了疑惑才能够产生智慧嘛。有了疑惑之后呢，我们把它解决之后才能产生智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怀疑，我们的疑惑都是非常粗的，非常大的一个疑惑。后面越学的时候呢，有的说越学疑惑越多了，那好了，如果你越学疑惑越多，你把这个疑惑一解决了，你的智慧也就越多了。所以后面当你学到后面的时候呢，还会升起疑惑，但这些疑惑都是很深层次的疑惑了。你把这些深层次的疑惑解决了，你的智慧也就变得越来越深啊！你的智慧变得越来越深。所以如果学法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没有疑惑，上次说没有疑惑两种情况，一个是完全懂了，一个是根本一点都没懂。所以如果就是说懂了一点啊，像这样的话它会出现问题的。有问题之后呢，也不要把它放掉了，就想方设法把这些问题解决掉。解决掉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智慧了。所以说如果你的疑惑越多越深，你的这样智慧就越多，智慧就越深。所以当你的智慧越深之后呢，越学越往后的时候呢，我们不说你越学的多你的疑惑就越多，不是这样。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呢，它很多时候它的疑惑都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所以一个疑惑解决了，这一个层次上的东西肯定都解决了。所以越往后的时候呢，最深的疑惑解决了，可以说你的闻思究竟了啊，有闻思究竟了。闻思究竟之后呢，这个时候就真正可以去入于这样一种无有疑惑的一种修行啊，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是所有的疑惑教法层次上的疑惑都可以解决。解决之后呢，这个就是产生一个坚不可摧的定解了，任何人没办法动摇你的定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又说是有些人是很快的，有些人稍微慢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有些可以大部分人来讲都会经过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去把它这个转化掉，这个方面是也算是一种技巧，也算是一种必须要这个经历的一种过程。这个上面呢就属于说必须要讲的一些东西，或者比较关键的一些东西呢，前段时间没有讲过的就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宋词和这个意义的缘故呢，我们就稍微补充讲解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讲这个宋词的这个本意的。那么在宋词的这个本意当中讲到呢，作者定不定，不能作而已，有无相违故，一处则无二。那么就是说这个作者定不定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遮遣同品能作所作当中的第三类。第三类就是说是二句的作者能不能做二句的业。我们叫二句的作者是不能够做二句的业的。为什么这样讲的话，作者定不定这句话那就是讲到了这个定不定的作者。就是说这个作者又是作者又不是作者，又是决定的作者又是不决定的作者。那么这个方面的实际上这个情况是没办法出现的。因为在世俗当中，在名言当中呢，如果你是决定的作者，那就肯定不是不定的作者。如果你不是作者的那就如果你是你不是作者就一定就说是就说没办法去作业。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是完全相违的，所以说不可能出现一个既定又不定的这个作者。所以这个作者本身他是没办法安立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作者本身没办法安立，不能做二业。能不能够做二业呢？这个二业就说是这个既定的业也是不定的业，就是既有的业也是没有的业。像这样这个业的本身它是不存在的，这个业呢要不然就已经是决定的一种作业了，它已经是通过这样一种作者和做成立了一个作业。要不然就说是没有的业，就没有通过作者和做，那么作者和做来成立的业。那么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亦有亦无的这样一种二业呢，就具有的二业实际上在名当也是不存在的。 有无相违故，一处则无二。因为就是说，这样有和无是相违的缘故呢，在一个地方它就不会出现两种情况啊，一个地方不会出现两种情况。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么，即便存在啊，即便存在这样一种并不定的作者，但是也不能够做这样一种并不定的业。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有无相违故，一处是则无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在这个同品当中的这个二句的作者无法做二句的应，这方面就了之了。